大家好，我们边角聊已经在小宇宙开通了赞赏功能，有兴趣的听友不妨通过赞赏的方式支持我们继续更新，感谢大家。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边角聊，那么我是郑世亮。那本期呢，我会跟另外一位我们的常驻主播雪莱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话题。那首先有请雪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雪莱。
本期呢，其实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我们最后还是聚焦到著名的这个魔戒的原著作者就托尔金身上啊。这个雪莱也是我们这帮主播当中的托学家啊，我们有一本他的这个传记，今年三月份要出版了，我们期待已久。那其实也是围绕他翻译这本书当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可以说是边角余料吧，我们来勾勒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的一个状态。那首先我们把定义理清楚吧，就是我们聊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那么我们怎么理解绅士这个概念，它在维多利亚时代跟别的时代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一样的地方呢？
好的，就是在我翻译这本书之前啊，在我脑海里面一个绅士的形象的话，可能就是所谓彬彬有礼，然后衣着这个举止都非常得体，所谓绅士风度嘛，包括对于女士的话都非常友好。然后我脑海里面浮现的一个形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脸书，就是柯林费斯，他以前塑造的一个形象就是在《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先生。
对，
后来他在电影《王牌特工》里面又塑造了一个身高修长，而且一身这个西装笔挺，没事就冷酷的教育别人 ，manner makes man， 你们要如何做好一个绅士？就他是在我心目当中塑造了一个我觉得非常经典的一个绅士形象。但是呢，没想到我翻译这本《托尔金传》这本书啊，这个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就是看到了当时维多利亚的一个社会风情。没想到呢，其实所谓的绅士背后啊，其实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这样，这个所谓风度翩翩。那么我们看什么叫绅士呢？其实我们翻译一些这种他的一些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经典的这个研究著作的话，他都会指出绅士的话定义不是所谓风度翩翩，而是一个庞大的有庞大的不动产，而且靠着这个收益租赁收益过上流生活的人。那所谓那我们理解那就是贵族呀，对不对？就是英国的话，它这个维多利亚时期是非常有意思，它是所谓一个叫开放的一个阶层。就是说它原来的确是有一批贵族，所谓蓝血贵族的话，他们靠他们的血统这个在一代一代沿袭下来，但是同时呢，有一批人的话，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哎，也进入了这么一个就是上层阶级，他可以自己不打工，可以这个不用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然后呢也能获得收益，也能成天这个吃喝玩乐。就我联想到那个唐顿庄园里面头两集的话，就是所谓大表哥他来到，大家看过的应该知道，大表哥来到唐顿庄园之后介绍，哎，我这个我每天啊都是要从事律师工作啊什么什么。老太太一句，唐顿庄园的老太太一句非常经典的诘问，说啊，什么是工作？然后他说我还有周末什么什么。老太太说什么是周末？哦，看来这位先生他不是一个绅士，我们绅士的话从来不工作的。这个很明显就一语道破了绅士的这个本质。
就说白了，就是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或者我们中国人的理解，绅士是一种风度，或者说一些气质这方面的比较虚的东西。但其实原初意义上，或者说比较典型意义上的绅士，是指向的是经济地位，或者说阶级地位，是要拥有不动产的有闲阶级，对吧？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呢，其实有几种典型的职业，也是从原来的贵族那边这个沿袭下来的。就我们知道这个西欧的这种继承法，是只有长子的话他有继承权，其他人没有继承权，但是他们也要维持自己阶级身份。那么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开始干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到后来的话，我们绅士的话他也不一定就是只是这个，就是完全不从事体力活动，但是他也会自谋一点生路。比如说他会去做律师，他会去做内科医生，他会去做军官，他会做一些这个高级官员。这些呢都是无法继承家业的贵族的次子三子的出路，也就是绅士的职业。就是相对来说呢，他们虽然从事这些工作，但是他们也有大量的这个闲暇的时间可以去从事自己业余的这种就是上流生活的这种工作。然后呢，包括后来就是随着英国的这个产业啊这个扩张啊， 后来有一些这种富，他们有一些富商，有一些种植园主，包括证券交易业者，他们也就成为了绅士阶级的核心。那么所谓这些干活的绅士，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律师、医生，这个公务员，对吧，还有我们的商人，还有我们的金融业者，这个不但是当时的这个绅士的热门的工作，而且也是我们现在人民广场相亲角大妈的这个最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多品味的话是自古以来沿袭至今没有改变过的。
嗯，就是有闲阶级它的这个品味的形成还是有些趋同的或者一致的地方哈。
对，
我倒是想到我最早那个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了解，说小时候读王小波的杂文，他就讽刺维多利亚时代嘛，就说一帮绅士淑女道貌岸然，甚至说这个鸡腿鸡胸肉他都不敢直接说胸说腿，觉得太低俗了，然后呢要把它起各种各样的代称。但偏偏维多利亚时代中地下色情文学又最发达，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绅士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会用一方面他们享受到很多闲暇，或者有一些品味的这种凸显，就是他们的品味是跟其他的这种劳工阶层是不一样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可能也有一些隐藏在一些角落我们不为人知的这种趣味和爱好，这个待会儿我们都可以聊一下。
对，这个就是我等会儿我想说的一个重点的话题，就是说绅士呢，包括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绅士风度，就可以看到在这么一个开放的一个阶层流动的一个社会里面，他会特别特别强调一个所谓叫什么以貌取人，或者是以你的行为规范，也就是一套礼仪风俗来取人。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叫笛福嘛，他有一篇那个就是小说的话叫摩尔弗兰德斯，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故事，里面就是说呢，有一个孤儿院长大的一个女的，她想去这个上流社会当淑女，但是不幸呢在利物浦加入了一个扒手团伙，
嗯，
然后呢这个扒手团伙决定去伦敦作案，扒手头目就得教她你怎么作案成功率高。他说啊，像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你必须首先要调整你的衣品。
嗯，
在伦敦人们是以貌以衣取人的，也可以说是以一种绅士的风度，绅士的这种规范来取人的。就是这个也很像我们近年来听到看到的一些例子，包括这个国内外其实都有，就是一些男的女的穿的衣冠楚楚，其实他本身的话是一个穷人，但是他穿的衣冠楚楚，然后出入高档场所，学会了那些所谓这个上流阶层的一些这种语言啊礼仪啊什么，然后成功的骗到一票，然后就这个正大光明的就溜走。这种事情实际上是古今中外是不乏其例，也就是这个绅士阶层他们维持自己运转的这么一个背后的一个窍门。
嗯，雪莱刚刚讲的让我想到，就是这种啊善于伪装自我然后精通世故的人呢，在毛姆小说里面还是蛮常见的。
是
啊，就是通过巧妙的窥破了这种上流社会的某些特征，然后把自己伪装进去。其实这个特征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口音。就是那个乔治奥威尔就写过文章，就是讲那个政治与英语嘛，就讲到在英国区分阶级很重要的就是口音。
对，
就不同地区不同阶级出身，这个口音就直接对大家做了一个天然的划分。
所谓伦敦东区的口音就是，对吧，工人阶级。
对对对，之前贝克汉姆也曾经请过口音矫正师矫正他的口音。当年肖伯纳有一部经典的那个作品叫《卖花女》嘛，然后最后还拍成了好莱坞的电影叫《窈窕淑女》嘛，就是奥黛丽赫本的这个代表作。它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一个出身底层的很鄙俗的卖花女是怎么样被语言学家做了一个语言训练，让她能够成为一个气质高雅的能够出入上流社会的名媛。所以这个口音和阶级的问题还是蛮有意思的。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下，那托尔金他本人平常他的这种穿着啊，他的生活习惯，他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就是是不是比较贴合到我们前面讲到的这种绅士的特征哈。
其实我们看英国绅士啊，如果大家看的这种各种英剧看的比较多的话，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呢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是低调的奢华。
嗯，
他们从来不会这个穿得非常显眼，穿金戴绿，除非呢是一些比较休闲的场合，你比如说在打猎或者是比较盛大的这种舞会上面，但是平时呢他们都穿得非常的可以说是这个低调。怎么说呢，在英国的话，其实你说是这个穿着啊本身就是一个规范你阶级地位的这么一种手段。
嗯，
甚至于在英国这个16世纪的话曾经颁布过一部叫禁奢法。
嗯，
这个禁奢法就是规定你什么阶层的话必须穿什么衣服。当然到了1900年代以后呢就没有这么严格，但是大家还有一些规范。托尔金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自我介绍，里面有一句话我一开始的话百思不得其解，他说我即使在这个 严肃沉闷的日子里面，我也敢于穿带装饰的正装背心。我想穿一个带装饰的背心这有什么稀奇的，哎，但是在当时的绅士的眼里，你如果穿的不合时宜，穿的这个五颜六色，甚至于带一点装饰的话，他觉得你这个不够庄重，对吧，不符合绅士的规范。可以说呢，就是一般我们印象当中绅士的衣服啊，一般都是以灰色或者以黑色为主。就是你可以带一点饰品，其实的话比较讲究一点的饰品，你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假鼻眼镜啊，还有一些手套啊，一些这个精致的一些别针啊，都是有的。但是如果再多的话，可能就是就是有点过了。包括你绅士的话，还可以看到经常拄一个手杖。这个手杖的话也是时髦绅士的必备品，这也是当时这个托尔金他的一个比较喜好的一些这个穿着打扮。然后当时呢，包括他们有一个讨论很有意思，就是说呢，说托尔金的话，他们对一批人的话特别看不惯。这批人呢，他们就是称之为什么呢，叫唯美主义者。以奥斯卡王尔德为代表。
就
是
喜欢搞出格的事情。
哎，对，喜欢搞出格的事情，不但搞出格事情，而且他们觉得他们呢穿衣打扮非常的务求精致，行为举止非常的暧昧。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搞同性恋。然后呢，对于这个托尔金为代表的这种英国绅士来讲呢，这个是非常不符合男性气概的一种过分追求这种纨绔主义的这种行为。他们自己呢，就是平时的话，一套花呢外套，里面的话一个背心，下面一定要是法兰绒的裤子，普通的领带，然后一个耐穿的棕色皮鞋，如果下雨的话还有雨衣，当然还少不了有帽子，还有短发，这些都是他们非常非常夸张，可以说每天都是变着法的穿这些衣服，到了这种程度。
让我想到一张著名的王尔德的一个标准像，他上面就留的长发，这个就跟绅士的着装的这个规范就正好有个非常显著的区别。你刚刚聊到一个男性气概的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其实应该说跟托尔金和他所属的那个阶层呢，他们各种各样的取向或者说这种比较保守的倾向是有关系的，他们可能就不太喜欢这种平常很高调或者说追求这种所谓很时髦的很新颖的东西的这样一种取向，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哈？
对，就是他们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取向上面呢比较接近于要保留一种我们英国式的，特别是这些英国人呢又特别自傲，
对，
他们很就是多少有一点反感，就是来自于这种欧陆啊，特别来自于法国这种非常奢华非常洛可可的这种倾向。你像当时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就是拜伦，
对，
那个诗人，
对，
拜伦的话曾经如果我没记错，他曾经推行过一款袖口，那款袖口的话呢就是有蕾丝边的，然后呢在当时的话引起绝大这个极大的一个争议，大家就是以至于好像有人就讽刺你们英国人，说我对你们英国人的印象就像拜伦这种，就是穿着嘛蕾丝边的袖口到处去搞乱搞男女关系，就是这种你们道德堕落的这么一种体现。
我觉得托尔金这个事应该果断切割，这是他们诗人干的，跟我们小说家没关系。
对，
那托尔金比如说他们当时啊，我其实很好奇，那比如说除开这种着装的规范之外，他们其他的比如说平常他们的教育啊，他们的朋友圈啊，包括他们一些平常的这种饮食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工作职业方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这种要求，就对他们这种绅士的阶层或者群体来说。
就是对于绅士这个教育职业的话，就职业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一点，
对，
就是绅士呢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路线的。就是虽然说当时的话可以说因为是一个刚才讲了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嘛，其实就算同样是绅士阶层的话，这个大家地位和地位还是不一样的。你的话你有一个大的城堡，有几十个仆人，但我的话像托尔金他其实这辈子的话大部分时间他都一直到出名前他都是一个比较穷的一个状态，天天在为这个自己的这个收入盘算。他有四个孩子，然后家里面的话这个还要经常在暑假里面啊去这种帮人家去这个改改卷子啊，什么赚一点外快啊什么的。但即便如此他一直自认为一个绅士阶层，那他怎么能做到与他们的这种就是这个其他的那些贵族啊这么有钱人的话自认为保持一个阶层呢？ 这很简单，就是他一直以来的这个教育所在的一个氛围，
嗯，
让他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他呢从小是在什么呢，在一个叫伯明翰那边有一个叫爱德华国王学校，
嗯，
爱德华国王学校呢是当地一个数一数二的一个文法学校，
嗯，就所谓的 grammar school，
对 grammar school，
嗯，
而且很明显就是你在文法学校里面的话，你最常学的一个就是古典学，
嗯，
就是他们对于这种希腊语啊，这个、
拉丁文，
哎，拉丁文，他们的一个掌握是要求非常高的。
嗯，当年丘吉尔最头疼就是这个，他拉丁文经常考不及格。
对，
嗯，
然后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个绅士的这个教育当中啊，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1900年代，
嗯，
所以呢，他们有一些，哎，也不太于以往这个绅士教育的一些传统出现了。
嗯，
就是比如说呢，他们学校里面的话有一个辩论的一个传统。
对，
我相信这个。郑世亮的话对这个会这个有颇有同感啊。他们在学校里面的话，他们是到从中学开始就辩论起一些非常当时非常争论非常尖锐的非常敏感的一些社会一些政治的议题。
嗯，直到今天英国还有这个传统，其实 B 站上有，大家可以搜一下什么牛津大学辩论社辩论，都是一些政治话题、女权话题、各种各样的什么俄乌战争话题，他们都辩论，包括巴以冲突啊，这也是个延续了好久的传统了。
对，这里的话我就讲一讲他们曾经托尔金曾经参与过的几个辩论。大家想不到的是，托尔金有记录的第一场辩论，就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保守、非常不关心政治的一个人。哎，他的第一场辩论竟然是围绕当时的一个女性运动
啊，他也聊女权。
对
啊，
然后呢，当时是什么一个背景呢？就是在1900年以后啊，兴起了一个叫妇女参政论者 suffragette。就是当时是什么背景呢？就是英国的话扩大了选举权，但是这个选举权并没有扩大到女性的身上。
对，这是个当时一个焦点话题，就是女性应不应该被赋予投票的权利。
对，
嗯，
甚至于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丘吉尔，
对，
他也参与到其中。
对，
然后他的这个态度非常的暧昧。大家都知道丘吉尔是一个保守党保守身份，
嗯，保守党最后还是领袖，嗯，
对，但是他在当时的话一度利用这个话题，而且甚至于一度的话，就是他作为一种就是为女性这个投票权伸张的这么一个角色，当然后来又叛变了。
嗯，说明丘吉尔还是想掐一波流量的。
对，就是再掐一波流量。
嗯，
那么这个我们按下不表，我们就表示这个托尔金怎么参与了呢？是当时的话，他们这个爱德华国王学校辩论，他说他的一个动议的名称呢叫本议院对好战的妇女参政论者的目标表示同情，对他们的策略表示赞赏。这一个议题的话其实是非常大胆，就不但他们支持妇女应该参政，而且因为当时妇女参政论者的话有很多的举措是非常的激进的，他们甚至于会这个就是破坏你的一些建筑，甚至于会骚扰你的议员，甚至于有一个妇女参政论者最有名的是他跑到国王参加的一个跑马会现场，然后拦住国王的那个赛马，以至于这个人的话他自己当场死亡，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其实说白了，当时英国也有很多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对，然后托尔金的话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嗯，
这个评论说呢，托尔金做了一番精彩的演讲，论述了妇女参政论者，有趣地表现了自己一语双关的一个能力，
嗯，
让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一场非常幽默的演讲。当然很遗憾，托尔金支持的这一方最后失败了。
嗯，
这是当时第一个演讲。第二个演讲呢，第二个辩论呢也很有意思，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话题，是他们聊的是什么呢？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其实是弗朗西斯培根写的
啊。对，早就有这个传言。
对，一直有这个传言，就是大家认为莎士比亚不存在嘛。
嗯，还有人觉得莎士比亚是多人的一个集体的名字。
嗯，对。然后呢，没想到这个我们众所周知啊，托尔金的话他其实对于莎士比亚的话是一直有微词。
嗯，
因为呢他觉得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啊什么这个就是就是不符合他心目当中优秀的英国文学的这种体现。
对，
觉得
他对文学作品有一个非常高的他自己的标准。
对，他起码觉得应该是有一些想象力。
嗯，
他觉得莎士比亚在很多东西呢只是化用了别人的东西，太机械化，没有想象力。这个没想到在他的中学时期的辩论当中他就破口大骂，在这次辩论上破口大骂莎士比亚。
嗯，
这个对他骂他龌龊的这个出生地，骂他龌龊的周遭环境，骂他龌龊的品性。
嗯，
这是他的这个第二次辩论。
嗯，
然后第三次呢，他参加的辩论呢是说，就是说是我们英国人对诺曼征服的发声 表示谴责。这个呢，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当时英国绅士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念，就是我自己总结的，就是在当时的话，一个合格的英国绅士一生当中必须要坚持儒法，
嗯，
一定要坚持儒法不动摇。
对，我觉得在方方面面英国的各种文艺作品里面都有体现，从古至今都有体现。
对，然后呢，我们的托尔金先生就是一个儒法的一个代表。
嗯，
他因为自己，我们都知道他是研究语言学的，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因为诺曼征服，法国贵族来了，就诺曼底贵族来了，把他们的这个法语啊引入了英国。
对，
从此以后呢改变了这个就是古英语，然后呢让这个托甚至于呢就抹去了很多那个昂格鲁萨克逊时期的这种神话传说，让托尔金一生觉得非常遗憾。
对，因为托尔金本人就是研究古神话的。 对，
对，然后他就在那边这个对这个诺曼征服啊对法语的侵入的话表示，哎，你们这些都是这种这个诺曼的这种土话来污染了我们的英语。包括他后来还在说，他说法语啊，你看当它还是一种粗俗的诺曼方言的时候，我们英语已经可以在抽象概念中游刃有余了。我这里再多说两句啊，作为一个合格的这个儒法的英国绅士，托尔金不但在语言方面，在法餐方面的话，也非常的儒法。
他就坚持不吃法餐是吧？
其实这等会儿会讲到，也不是不吃法餐，但是呢，对法餐非常的反感。他。我们大家大众印象当中，这个英国的这个所谓英式料理啊，好像都没啥吃的。
对，什么我们就是英国人喜欢儒法，其他国家人喜欢辱英国的早餐或者英国的各种餐。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就是一些什么土豆啊，什么炸鱼薯条啊之类的。但是托尔金的话，就在刚才所说的他非常有名的一段自我介绍里面，他就说，我就喜欢英国这个朴实无华的这个餐饮。然后呢他甚至于的话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牛津大学，他后来不是在牛津任教嘛，他看到牛津大学里面有法餐混进来之后，他就会非常的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就是这么一种这个儒法的这么一个倾向在他身上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托尔金是1892年生人。
对。
对，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了。
是。
啊，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所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绅士风气，在他这么一代人身上其实都体现的蛮明显的哈。
是。就是其实的话呢，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好是一个就是非常微妙的一个时代。
对。
一方面呢，当时的这个维多利亚这种保守的风气的话，其实还是当时社会上的主流。
对。
但是同时呢，1900年以后，很多新思想，就像我们看到的所谓女性地位也好，包括一些其他东西也好，已经兴起了。它正好处在这个新旧交锋之间，所以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的话，也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面。就是我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当时的这个英国中学教育当中啊，还有一个新风尚，就是已经被社会上面那种推崇科学或者说是推崇博物学的一个风气所感染了。
对，
就是当时的话，一个英国的绅士家里面的话，你最好有这几种藏书可以体现你的地位。一个就是你有一套古典学的藏书，还有一类你最好有一套博物学的藏书。这个就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兴盛的一个风气，以至于呢，也影响到了托尔金的身边。就是在他这个就读的爱德华国王学校，他们的一个校长叫吉尔森校长。这个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不务正业的高手，业余还是一个发明家。就在托尔金传里面记载呢，他日常发明了什么东西？他发明了用风力给蓄电池充电的风车，可以为家里的电灯提供电源。还有一个胶板的一个腾印机，可以复印学校的考卷，但是学生呢都很抱怨说他复印的很模糊，都做不出来。他还发明了一门小炮，可以用来发射高尔夫球。然后很有意思呢，他自己的话也鼓励他的学生，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于在他的影响之下，就是他的儿子的话是托尔金的儿子吉尔森是托尔金的好中学时代的非常好的好友，然后他的孙子的话曾经将过托尔金一军。就是托尔金的话因为到自己好友家去玩嘛，然后看到哎呀这么可爱的我的朋友的儿子的话在花园里面，于是上去跟他聊天。 托尔金上去拉着他说，哎，你看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朵花，你想象一下这个花里面的话，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吗？其实托尔金本来想给他讲一个花仙子的故事，
嗯，
没想到孩子这个冷冰冰的回复他一句，我知道花里面有雄蕊和雌蕊。然后托尔金回去之后说，这个简直是我生平当中最尴尬的一次，最大的一次挫败，以科学击败了奇幻小说之王，就是这么一种概念。
嗯，正好聊到博物学啊，这个其实也可以联系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气。因为前面许来说他翻译了这个托尔金传嘛，我也翻译了一个书，上半年可以译好，叫那个皇冠，维多利亚女皇与印度。他其实就讲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怎么向全球扩张，但这个他扩张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就伴随着他把各种各样的博物学家派往全球去做这样的探索的过程。其实这个时候呢，他们最终的探索的结果就返回到了英国，就促进了英国的这种博物学相关的这种撰写和出版，让它非常的繁荣。其实我个人也是蛮喜欢关注这方面的话题的，什么茶叶呀、各种各样的花卉呀、各种各样的鸟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整个伴随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这个帝国主义的这种或者帝国的事业的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所谓我们知道这个大英博物馆嘛，其实最初大英博物馆的话倒不是以那些文物著称，
对，
是以它的一些就是现在英国自然科学博物馆所储藏的那些生物那些标本他们来著称的。所以他们就是所谓就是一种 zoo quest， 就是去外面追寻搜索到各种稀奇古怪的这个生物。一方面呢也是作为一种个人的爱好，就是是一种这个探险家精神的一种体现。另外一方面当然不可否认背后也有这种帝国主义的影子在背后了。
嗯，比如说他们把中国的茶弄到印度去搞这种茶园什么的，其实也是博物学家在当中推动。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博物学的就是博物学它背后的一个动机，它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这种业余爱好者精神。他们其实是反对把它做成一个专家的事业，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中学的校长，他也是他的主业是校长，他业余搞这种发明创造他觉得有劲儿，你让他专门去搞他就会觉得嗯这个不够绅士。
是，就像拉回到托尔金本身的话，
嗯，
他其实一直也是一个业余的这个博物学或者说是一个植物学的爱好者。
对，
他自己说自己在20岁之前的话其实不怎么看小说。
嗯，
他20岁之前最常看的就是一些花鸟植物的一些这个就是各种博物学的这种植物学的书籍，以至于他如果你跟他到处在海外像C.S. 刘易斯将来跟他一起在海外徒步的时候，他就经常喜欢停下来跟你讲讲啊，这棵花的话它叫什么名字，那个昆虫的话叫什么名字，如数家珍，就是这样一种概念。
嗯，感觉那个时候那个托尔金就相当于在朋友当中是一个行走的博物君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还联想到就是不光是博物学，包括当时的这种大家对科学啊对于发明创造对于新事物的这种爱好，其实我联想到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唐顿庄园嘛，
嗯，
唐顿庄园的话在它真实的唐顿庄园的历史当中其实也可以折射出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包括其实你说那个电视剧的话第一集里面那个唐顿庄园的老太太刚刚来到庄园之后，她就说哎，她向她介绍我们这儿新安装了电灯，
嗯，
那老太太就说哎呦这灯光也太亮了，我感觉自己在舞台上一样。其实呢这个是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就是这个唐顿庄园的所谓他的那个男主人公嘛，叫第五代卡纳冯伯爵，他当时娶了一个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个一个女性叫阿尔米娜，就是他的老婆阿尔米娜呢第一次在唐顿庄园也就是海克利尔城堡里面引入了电，然后呢当时还建立了一套什么很有意思的一套装置一套系统，就是他在里面每一个房间的话安装了一个像电话机一样的，就像我们现在宾馆的这个随时呼叫的一样，
嗯，
然后在他们的一个这个仆人的一个总控室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按钮装置，里面上面写着第一层楼什么什么房间，每一个房间你可以在上面的话按一个键的话就可以对应到该房间的这个主人或者仆人让他去干什么事情。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次在古堡当中的话引入了现代的这种就是这个科学以及电子管理学的这么一种方法，
主要还是靠人堆出来的。
对，包括当时还有一个新的风气，就是呢大家喜欢一个新事物，就是英国的贵族还有绅士的话很多人都喜欢什么呢，喜欢开车。
嗯，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五代卡纳冯伯爵他自己就是一个车迷。
嗯，
你想看 那个差不多是汽车刚刚发明出来，好像是就是1890几年，如果我没记错，是奔驰那边发明的。
嗯，就是奔驰嘛。
奔驰，对。嗯，然后他在发明了没几年之后，这个第五代卡纳冯伯爵他就自己买了一辆，从法国买了一辆车，然后爱开到什么程度，到处去开，以至于他的这个就是驾驶的话，这个然后疯狂的开车的话，当时说经常违反交规。
嗯，
他们当时的交规很有意思，车子的话超过20码就算犯规了，因为当时没有红绿灯啊。
对，
大家都骑得很慢，你的20码的话，这马路上已经算很快了。
对，
然后他因为自己开得太快的话，把自己都给一次严重的车祸，把自己都给弄得什么肋骨啊，什么腰啊，什么全都骨折了。
嗯，
然后他还继续开，
嗯，
还不管。然后呢，我们这个位保守的托尔金先生，他一度也是一个车迷。
嗯。
他自己的话买了一辆，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莫斯利，就是莫斯利考利车，就后来我们现在的所谓名爵系列嘛，就是这个车系这个后来衍生出来的。他自己开了这辆车也是，他就喜欢载着家人到乡下去各种玩，然后呢也是不管交规，就是看到牛津这个大的马路上面啊，各种这个人来马车往，他自己就一边开车一边冲着窗外就大叫，他说。让开，车子来了，让他们散开。然后一边喊的话，就一边啪一下子，这个冲向人群。还好人群及时的散开了。
嗯，
但是这个经此一役之后，他的老婆就再也不允许他开车了。
嗯，
包括他的朋友，这个 C.S. 刘易斯的哥哥，就是沃伦刘易斯。
嗯，
他后来在日记里面写到的时候，他说托尔金先生决定不开车时候，整个牛津社区都松了一口气，他开车的样子让人想到柳林风筝中一刻不停的蟾蜍先生。
嗯，对，
就是这么一种当时的一个风气。
对，杨柳风也是一本经典的英国的这种家庭教育读物，我是特别喜欢。
对对，
嗯，然后你刚刚讲到《唐顿庄园》里面男主人，其实他本身还是一个古埃及控，对不对？
是，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个图坦卡门的这个陵墓啊，
嗯。
非常有名的一次挖掘，就是在他的资助之下，由他和霍华德·卡特一起来挖掘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因为他们这次挖掘，就是他自己的话呢是很有意思，他是在一次前往古埃及旅游之后，
嗯，
然后看了这个就是看到古埃及的这些遗迹啊、古迹啊，从此以后非常非常的痴迷到什么程度呢？他和他带他老婆一次一次的过来就是古埃及玩，以至于他们的孩子的话都是在这边怀上的。
嗯，
然后后来呢他终于找到了一次扬名立万的机会，就是很有名霍华德卡特的话，他这个终于找到了图坦卡门的坟墓，给他发来电报，他说你快来看，这里有非常惊人的东西，我们已经把这个墓穴封好，就等你过来。然后他啪马上就过来，而且他非常当时已经非常注重这个媒体的力量，就是这个图坦卡门的坟墓的话是在各种当时所谓的这个媒体的长枪短炮这个关注之下打开的，然后看到了之后里面一片金碧辉煌。当然了，这个卡纳冯伯爵的话最后这个他在发掘了之后两个月之后呢，他其实是因为自己一次这个使用刀片好像刮胡子不慎，这个得了这个败血症，
嗯，
然后呢就死去了。当时的话，他家的狗的话，因为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也当时就是死去。然后呢，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谣言了，说这个所谓就是这个法老的诅咒让卡纳冯伯爵死亡。但其实这只能说是一个巧合，而且除了他之外的话，别人其实也都活得好好的，多少年后才死去。
对。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啊，就是英国的绅士他是怎么穿衣，然后呢怎么吃东西，然后怎么受教育。但我觉得其实当时的英国绅士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们那个寄宿的学校里面的霸凌现象蛮严重的。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读到那个李银河的那个虐恋亚文化，它里面就引用了很多这种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这种文学，就是色情小说嘛，里面专门讲到说寄宿学校里面的什么学生被老师打屁股，然后这种肢体的这种惩罚，就是甚至说就近乎虐待的情况，他说这个反而催生了很多未来的这种男童的现象。所以这种寄宿学校里面的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霸凌的东西或者虐待的东西，以至于这种微妙的这种男童的氛围，其实我觉得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绅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对，这里呢，其实不但常见了，而且甚至于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嗯、
就是你看那个哈利波特，
对，
他那个魔法学院的话，其实我觉得、啊、有一个解释，就是之前小P老师说嘛，很看不惯这里面的所谓霸凌现象。
嗯，他对邓布利多这个校长评价很低。
对，但是其实你如果把它想象为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这么一个中学文法学校，你就不会觉得奇怪。
嗯、其实 J.K. 罗琳本身就是古典学专业出身，他对霍格沃茨的描写就是套英国的这种寄宿学校。
是，就是说，在当时，我觉得呢，这其实有一个背景。
嗯，
什么背景？就是在寄宿学校里面，不像现在。就是在寄宿学校里面，首先所寄宿学校里面学生清一色全都是男性，
对，
是当时的女性，
就是男校嘛，
对，当时女性的话，当然众所周知了，没有这个地位，他们是无法在这个学校之内的话受到教育的。
嗯，
那么学校里面全都是男性，而且呢男性当中的话，因为当时维多利亚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可以说是传播到了学校里面。
嗯，
这一点呢，就是在 C.S. 刘易斯自己的观察里面的话是非常的明显。 C.S. 刘易斯的话，他就是中学时代就在一个英国的那个寄宿制学校里面的，然后他记录的呢，这里面有两派人。
嗯，
一派呢叫血亲，就 Bloods。
嗯，
这派血亲呢，哎，其实你说跟现在的一些美国校园片其实也有共同之处。
嗯，
他们的往往就是什么备受追捧的一些运动员，体格好。
嗯，
要不呢就是一些比较出众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学长学生，
就是校园明星嘛。
对，校园明星资历也深厚，然后呢又有一批这种崇拜者，一批拥趸，然后呢他们就会拉帮结派，结成自己的一个帮派。
嗯，
然后呢还有一批人叫甜馅饼 Tuts。
嗯，
这批甜馅饼呢就是说长得非常、漂亮，长得非常秀气。
嗯，
然后这里刘易斯他揭示了一个，就当时一个最严重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这种甜馅饼的话往往就是血亲的娈童。
嗯，
就是被他们包养的这么一种关系。
嗯，从高中就开始了相当于。
对，然后他有那个 C.S. 刘易斯的话有本自传嘛。
嗯，
一个名字叫金月 Surprise by Joy。
嗯，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的话很有意思，他甚至于花了很多篇幅在介绍这个学校里面的这种霸凌现象。
嗯，
然后包括我看到相关的刘易斯的传记里面是说他可能是亲眼目睹过几场这个血亲对于他们这种就是这种甜馅饼的这种包括其他学生的一种霸凌，包括用鞭子抽啊什么的。
嗯，
甚至于这个作者有一个作者的话，这个认为对于C.S. 刘易斯自己的可能藏下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些阴影，对吧？当然
你这个话意味深长。让我想到你之前给我写的一篇论述托尔金和刘易斯的那个友谊的文章，那篇文章我读下来，我觉得这两个人已经超乎友谊了，已经是来到爱的这个范畴了。
当然了，在C.S. 刘易斯的话自己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阐述，他说他认为他这个男性当之间的友情的话跟同性恋毫无关系。
嗯，
当然了，这个总是有一些传记作者，我这里我也只是持一个保留态度啊，总是有一些传记作者的话认为，哎，你这个还是有多少有一点影响对你，就是但是呢，这个就是寄宿学校里面霸凌行为呢，就是可以说是在托尔金的学校里面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
嗯，
但是他也有所知。
对，主要这个东西呢在英国社会太常见了，而且我觉得对英国的这种学校来讲，这个男生很多时候有一种很恶劣的这种想法，因为他们身边的那些被他们霸凌的人呢后来可能成为一些大人物，比如当年我忘记是英国哪个国王了，他在那个高中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身边的男生都喜欢霸凌他，当时他就很奇怪，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将来要做国王吗？那男生说我知道啊，他说我将来可以吹牛啊，我当年踢过国王的屁股啊。就是这种霸凌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确实是流行风气了。
是是是，包括我们可以将来可以接下来可以聊到就是他们维多利亚时期这种英国绅士对于女性的一些态度。
嗯，
我其实对我觉得多多少少的话就是由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么一个中学时期全男性而且充满着霸凌的这么一个氛围的话，是多多少少对他们的一些女性观念的话是有影响的。
对，这种男校的氛围确实是个蛮值得聊的话题，当然我觉得这个后续我们可以再展开一下，我觉得可以先聊一下就这些人他们本身的女性观，因为我之前跟你那个聊那个托尔金，我是觉得托尔金虽然保守吧，就是包括他对很多东西可能有他自己非常强烈的立场，但我觉得他对待女性的看法倒是蛮通达的，在这种政治立场比较保守的人士当中。
对，这就是我觉得讨论一个人的话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人是非常复杂的。
嗯，
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非常这个主张上面的话是非常主张这个就是女性地位啊什么，但是他在私底下私生活当中可能并不尊重女性，这尤其是不尊重自己的妻子。
对，
但是呢托尔金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或者说他的和他的 C.S. 刘易斯那些朋友圈子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
嗯，
就一方面呢你可以从他们这个交流的话题当中啊，他们经常的一些言论呢你可以觉得是非有点厌女。
嗯，
就是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女作家叫斐兹杰拉德，
对，
她跟托尔金的话也有过交往来往，但是呢她对托尔金的评价就比较低，说他是那个讨厌的厌女的这个托尔金先生，
就是他一开口就让他觉得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厌女的感觉。
厌女的感觉，对，包括这个是托尔金的话，晚年的话曾经跟他的一些编辑的朋友啊，自己就私下聊天，然后后人回这些编辑朋友一个他的一个女助理后来回忆，就是托尔金的话，这个老年的托尔金喜欢拉着他聊啊聊啊聊聊魔戒啊聊什么，然后。聊到一句话的话让我非常注意，他就是说，他说哎你看看那些在海滩边上，正好他们在海滩边上这个走路嘛，他说那海滩边上硬要把自己晒黑的这些女的，他说我无法理解这个拥有一身白皮肤的女性的话，他觉得是最
美的
最美的事情。哎，这种事情的话你说可以就是体现出当时的一个可以说是维多利亚绅士的一种刻板印象。
嗯，我觉得放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托尔金和 C.S. 刘易斯一定要当心，要及时闭麦。
就是他的那个传记作者卡彭特的话，对他们这些人的话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评价，就说他们习惯于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物做出评价，这些评价的话往往不会指导他们行动本身。
哎，这个评价我就蛮有意思的。其实我看你的文章，包括读相关的传记，我觉得这些虽然说话可能会让女孩子受不了的老头子，在生活当中对待女性非常好，非常温柔体贴。
对，就是我们就论托尔金自己来说的话，他自己就是有很多女学生嘛，包括这些女学生当中有一些非常出名的，比如叫玛丽·瑞瑙特，他写了那个就是亚历山大三部曲，
对，
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同性恋小说，
对，
然后包括玛丽·瑞瑙特自己也是一个女同性恋，
嗯，
但是呢瑞瑙特对托尔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托尔金对他一直非常温柔细致。
对，
嗯，
包括不只是瑞瑙特，就是当时的话还有很多他的一些女学生也好，就是对托尔金都非常的推崇，认为呢托尔金不但非常对待他们非常的热心非常细致，而且非常支持他们继续受教育，这在当时维多利亚社会是不容易的。
对，
就是当时的话刚刚我记得是这个就是1870年左右，这个刚刚开放这个就是牛津大学这种大学刚刚开放女性的话可以去校园里面读书，
对，
但是你不能去男性的这个学院，你要去自己的女子学院，就是有一些你必须要去这个男教授那边听课的话可以，但是很多男教授不希望看到你，你最好躲到那个柱子后面，
对，
你最好躲到柱子后面去偷听。
对，那个时候英国社会整体上的风气就是这样的。
对，但是在当时的话托尔金恰恰是非常鼓励他们，而且甚至于他对自己的女儿，他女儿的话是受过牛津的高等教育，而且终身未婚，但是托尔金的话非常非常的支持他女儿，
而且很爱他女儿。我觉得这个支持不单单只是说在具体的物质上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他是有很多心灵上的这种沟通和这种交流的。
对，最重要的是他就一碗水端平了，
对，
我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话我平等对待，你们同样的你们都可以受到同样的教育，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对，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如果我们拿今天的标准来看托尔金，包括他那个绅士圈子的朋友呢，做的当然有很多值得提升和进步的地方，但是放在当时的英国的整体的社会风气下面，托尔金和他那个绅士圈子朋友，包括 C.S. 刘易斯和其他人，他们毕竟是当时最顶尖的精英，他们一定是靠着他们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和观察，会知道就是大势所趋一定是女性不断的去接受教育，不断的能够脱颖而出，我觉得他们也是能够看到这个趋势的，也愿意支持，只是说因为时代风气的局限让他们很难做到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标准去做到方方面面都那么妥帖，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讲还是有点太难了。
对，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理念之下呢其实还有一些个人的这个个人经历的因素在里面，像 C.S. 刘易斯的话，他其实相比托尔金来说的话就厌女多了，他的一些厌女不但有这个言论而且也有行为，就是说可能呢跟他自己一个成长环境啊，就托尔金的话呢相对来说虽然他自己的话也是等于从小 你看我们看到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男性的一个氛围当中，
嗯，
但是他很早就认识了他的老婆
啊，
然后呢他自己包括在信件里面就自己说老婆呢教会了很多，就是女性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跟女性相处，他说我很可惜我自己没有自己的妈咪来教我这一点，但是我自己的老婆教会了我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但是 C.S. 刘易斯的话一直以来可能就是他一直缺乏这么一个环境，就是这么缺乏一个女性的这么一个配偶一个对象，包括他后来实际上接触的摩尔太太和他后来的太太也好，这个呢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一种非常平等的这种关系吧。
明白。所以其实我觉得对那个时代的绅士来讲，他们这种寄宿制学校里面的那种今天来看其实蛮不健康的这种文化，其实对他们这种性别观念有个很深刻的影响。那这些绅士们将来能不能摆脱这种影响，或者能摆脱多少，取决于他们生活环境当中能不能遇到一些比如像夫人啊，或者说母亲啊，或者姐妹啊，给他们一些这样的我觉得是来自女性视角的提醒。那我觉得 CS 刘易斯可能在这方面就欠缺了一点这种机缘哈。
对，包括我刚才还没讲到，就是托尔金的话，他其实从小到大的话，身边都不缺乏优秀的女性。
对，这个非常重要。说白了，就是要让这些玉母脑袋让他们开窍，就是你让睁开你的眼，看看优秀的女性什么样。
是，就是刚才没讲到的是，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女性的话呢，她是不能在学校里面受到教育，所以很多情况下呢，她们就是由这个女性的家庭教师。
对，
就是女性家庭教师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当时的小说里面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但是在现实当中的话，这些狗血也丝毫不少。
是，
你像托尔金自己的母亲的话，就是曾经是当过家庭教师。托尔金自己的老婆的妈妈，也就是他这个就是丈母娘，很早虽然在很早就去世了，但是呢其实他的丈母娘的话就是因为在别人家里面当家庭教师，所以跟那家人的男主人发生了感情，然后导致那家男主人的话离婚，然后跟他生下了就是托尔金的老婆，所以托尔金的老婆的话在当时的观念里面的话算是一个私生女。
对，是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谴责的，
他
自己呢，可能也多少有点自卑了。就是这么一种家庭教师的这个氛围的话，在当时的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而托尔金的母亲呢，自己就曾经在婚前的话做过家庭教师，而在托尔金出生以后呢，他就手把手的教托尔金语言，教他画画，教他各种各样的技能。更难能可贵的是，用他自己的这种人格的影响。以他自己这种又有才华又非常坚强的这种个性，可以说是影响了托尔金的一生。不仅如此啊，这个包括托尔金的阿姨也好，还有身边的女性的这种友人也好，对他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托尔金自己也说，我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以女性氛围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当中，各种各样优秀的女性的话都为他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这种影响。
我们前面聊了很多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啊，就是围绕托尔金的一些细节，但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那个不动产，对吧？你是一个有产阶级，然后你才能有闲。另外一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教育，对吧？然后教育的话，其实除开文法中学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读的大学，对吧？就是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名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绅士培养的这个大本营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尤其是托尔金对牛津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他可能是目前牛津最重要的校友，包括在全世界可能也是最有名气的校友之一哈。
是，就是牛津剑桥嘛，大家都觉得可以说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都是非常高高在上，这个可以说是称霸了这个大英帝国半壁江山，特别是大家如果对像郑世亮对这种间谍史比较感兴趣，就作为剑桥四杰也好，包括对这个侍首相、侍大臣，你看里面一近乎多少的这个政治官员的话，都是来自于牛津剑桥的，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不可攀，非常的厉害。但是其实我们追溯到托尔金本身，甚至于追溯到牛津本身的历史的话，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吗？其实说穿了呢，牛津大学的话，在它最初缘起的时候，它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群落。
对，
就是最初那些牛津的这个所谓讲师也好，所谓他们的这个就是所谓学院也好，他们主要的是在介绍研究一些宗教问题。就是 后来，所以呢，其实最初的话，他们的这个学术的这种氛围的话，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浓。你包括我们现在想象的这种院士，所谓叫 fellow 的话，其实最初他院士的话，并不是代表哦非常的学识渊博，他只是这个学院他用来任命你来管理这个学院的这么一个人。
嗯，
往往在牛津。这个很早以前的话，这些院士其实很可能是不学无术，只是因为我有了这个地位，我有了这点资产，所以他们来任命我管理了，我就成为了院士，如此而已。
嗯，
就是到了托尔金的时期呢，其实也非常有意思。这个如果你去问当时的一个牛津这个学生，特别是来自于贵族的牛津学生，你说你们学了点什么东西啊，他们会大惊失色啊。我们来牛津大学不就是为了花钱，不就是为了吃喝玩乐的吗？
嗯，这比较像是贵族或者统治阶级该说的话。
对，然后有一本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就是所谓幽默小说，叫《万能管家吉福斯》。
哎，我也很喜欢这个小说，他还拍了英剧的。
对，还拍了英剧，就是油炸叔所谓主演嘛。
对。
然后里面的话，他这个主角叫伯蒂，他回忆自己的牛津生活，他就这么说，他说我记得我在牛津的话啊。在科芬园舞会的话，跳舞跳到早上六点。
嗯，
出来之后呢，到土耳其浴室吃个早饭，然后可能是精挑细选几个小饭，一番混战。哎呀，我那是觉得这才是健康生活的真谛，这就是当时大部分这个当时的这个绅士对于牛津的这么一个印象，
就是纨绔子弟在那边由着自己性子折腾呗。
对，就是怎么折腾呢？其实当时的话，这个就是就我们就托尔金的视角来聊啊。
嗯，
他当时的话其实有很多这个就是场合之下的话是沿袭了一套这个贵族的这种社交啊生活的一套风俗，包括当时的话你每一个这个人的话都会配一个校工。
嗯，
这些校工的话来服侍你的是一个生活，然后你在学院里面吃三餐，你不要以为吃三餐是非常简单的一回事情，他很花你的钱。怎么花钱呢？比如说吃早餐，早餐的话你可以非常的朴素，但是按照牛津里面的惯例的话，在吃早餐的时候你是要招待你朋友的，你要给朋友的话买一点吃的。
嗯，
这就意味着你要自掏腰包去买一点额外的食物。晚上呢会在礼堂里面正式用餐。
嗯，
他其实用餐本身不贵，但是呢在这个吃饭的同时，大家席间朋友都乐于要馈赠别人一点啤酒啊红酒啊。
主要是买酒贵。
哎，买酒贵。啊，这样的好意的话啊，别人送你酒了，你难道不送一点什么吗？你也要买的给他酒。这样一来二去，马上你的花销就厉害了。然后当时的话，这个牛津的学生全都习惯于向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商店那边啊去赊账。
嗯
啊，我现在不付钱啊，给我赊着啊，没关系，反正赊着，我们到最后的话会给你算总账的。
嗯，
大部分人也是贵族。也有这个钱来花这个钱，但是托尔金呢，他属于穷人的子弟，自己没什么钱，打肿脸充胖子，硬要混入这个阶层，所以他到最后就说，哎，他说所有跟钱相关的话题都不是怎么愉快。
嗯，那他在牛津大学，我就很好奇，那他平时怎么过的？比如他怎么读书，怎么学习，包括怎么挣外快，怎么样勉强的维持他这个开支？我觉得这块也蛮有意思的。
其实呢，准确的说呢，他在大学期间也挣不了什么外快。很多很多情况下呢，他当时有他，因为他母亲和父亲的话很早就死了，他有一个养父叫弗朗西斯神父。
嗯，
这个弗朗西斯神父呢，他其实家族有一个产业就是红酒产业。
嗯，
然后呢，给他带来了不少的私人收入，他就会在这个私人收入里面啊，悄悄的给托尔金一点资助，包括托尔金的话，当时托尔金其实已经算是蛮用功读书的了。就是他自己的话赢得了一些奖学金，也可以稍微弥补他的不足。
嗯，
但是呢有一句话就是所谓这个赚钱容易花钱更容易。
嗯，
这托尔金呢他经不住他花，托尔金自己呢他不，很多穷学生所谓在牛津当时啊就是两派人，一派就是这种贵族，
嗯，
非或者说是非富即贵，另一派呢就是穷学生。
对，
一般穷学生不太乐意跟贵族来往，太花钱了。
嗯，
但是托尔金呢非常乐意交朋友的一个人，他呢自己跟几个朋友啊组建了一个社团叫放飞自我社。就是大家就可以从社团名字就可以体会到他们在干什么，的确成天在胡吃海喝。
嗯，
托尔金刚刚讲过，他非常的讨厌法国，非常的儒法，但是呢在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污点，就是他曾经在这个社团里面的话组织大家一起在牛津当时最好的一家叫鲁道夫酒店享用过一顿九道菜的法式大餐。我这里不好意思稍微占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读一下这九道菜名字，有什么呢？有开胃菜，小锅炖肉菜配皇后奶油，奶油酱佐夏布利酒炖塔木鱼，鹅肝冻，牛柳花椰菜四季豆煮小土豆，烤古四鸡，苏格兰黄油煎芦笋，蜜桃梅尔巴和迷你点心，以及帕马森蛋奶酥与甜点和咖啡。这九道菜的话毫不夸张的讲，即使今天的话端到我们的饭店里面，我觉得没个1000块钱你也估计也是打不下来的，特别如果环境再好一点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牛津的这些绅士学生的话这个大手大脚到了什么程度，而且他们吃的还不只是这一顿，他们不只吃而且还要胡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英国绅士的话就像刚才讲到的这种口音啊是非常的这种典雅非常的高贵，但是牛津学生的话那些贵族啊他们还流行讲黑话，你比如说他们这个早饭 breakfast 他们叫什么叫 breaker 叫吃食，讲座叫 lecture 叫 lecture， 然后那个就是如果是歌咏会唱歌的话叫 singer 像这种，不但他们说胡话他们还胡闹，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万能管家吉福斯里面他说精挑细选几个小贩一番混战，这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在牛津其实很有传统。这个呢，英文叫 tongue versus gong， 什么意思？tongue rags gong， 什么意思呢？就是 tongue 就是当地牛津镇的镇名，gong 就是长袍，就是牛津学生穿的长袍，穿的学袍。那 rags 呢，就是做一些胡闹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牛津大学，我们众所周知，它并不是一个有围墙的一个大学，它是混杂在社区当中的，就是因为一开始的话，它就是这么一个混杂在社区当中，跟镇民混住的这么一个环境。然而与此同时呢，它作为一个教会学校呢，它有自己的一些特权。那么这么一个特权之后，阶层混在里面呢，就很容易跟当地镇民起冲突，甚至于呢大家这个喊打喊杀这个闹得很凶都有过。但是到了托尔金那个时代呢已经缓和很多了，大家达成了和解，这个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就是像一个嘉年华像一个狂欢派对的这么一个过程，虽然是嘉年华但是玩的依然很凶。他们托尔金自我介绍，他说我们会什么呢？我们会把一辆公交车给拦下来，然后开着公交，然后跟着开着公交车一直跑到开到市场里面，后面呢跟了一大圈乌泱乌泱的人都在那边大喊大叫，然后托尔金自己还爬到那个就是牛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寻道者纪念碑，爬到那个纪念碑上向大家来做演讲。然后这些行为呢很有可能都会受到违纪惩戒，他说我还好我这次逃过了，但是他这次逃过了，他有一次还真没逃过。托尔金在1913年5月份的一次汇报当中说自己这个参加了这一次这个 Gong versus Tom 这一次闹事的事过后呢，被警察抓了，抓进号子里去了，然后又放了，然后放了之后呢，丝毫不知悔改。他这个进自己宿舍门啊，他不是敲门进去，他自己是爬上去的，不但爬上去，而且在他邻居的这个巴内特先生的窗户里面呢，爬进爬出，引得大家围观的群众都哄堂大笑。他自己还不以为耻的把这个向他们当时的一个学会的话做了汇报，可以说当时大家就能闹到这么嗨。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牛津剑桥最嗨的应该是他们赛艇比赛吧。
对
对，这是应该直到今天还是牛津剑桥最激动人心的比赛。
是，就是不仅是这个牛津剑桥了，包括你像当时的一些公学，总之是一项贵族运动。你像当时这个伊顿公学的话，它里面也有赛艇比赛。然后他们牛津的赛艇比赛呢，这个也是非常的有名。然后大家的话都会，你就算是这个像托尔金自己的话是参加不了这个比赛，因为基本上就是个贵族运动。但是即便如此，哎，大家都会围观，而且去喊加油。而且很有意思的话是，托尔金有一次的话，他还做了一件这个很出格的事情，就是他自己原来是埃克斯塞特学院的这个学生。然后呢后来毕业了之后到彭布罗克学院去当教授， 然后有一次他的彭布罗克学院跟艾克塞特学院进行赛艇比赛，他竟然坐到了艾克塞特学院的这个加油艇上，然后去为对方去加油，搞得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哄堂大笑与尴尬。
对，所以其实牛津大学对托尔金这样的绅士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虽然闹是闹，但在此期间他也交到了这种很多好朋友，然后呢把他自己的这种一生的事业的基础也奠定下来。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块也可以聊一下，就是这些绅士的家庭生活。我觉得托尔金的家庭生活非常有意思，包括他怎么跟他的儿子相处，怎么跟他夫人相处，这个是非常，我觉得我之前读你的文章我也觉得还蛮感人的，包括他跟他的儿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很温暖很动人的感那个关系。最后他的儿子也把老爸的事业做了一个继承和发展。
对，就是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夫托尔金嘛，就是说当时的话呢，就像我刚才所说，他正好处于一个时代的交锋，就是一方面呢当时是有一些新的观念，就是认为我们对待孩子应该重视孩子，甚至于呢还有不少人的话他们是平等的对待自己的家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很多人就像刚才所说的，很多尤其是从这种文法学校贵族学校毕业的人的话，他们这些男性他们从小就没有接触过女性，他们受到的一个什么观念影响呢？当时所谓叫两分观念。其实讲白了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话在家里面是算老大，我要把家里面的话一切听女的，但是在外面的话男性说了算。其实本质上呢还是一种对于女性的这种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这种体现了，
就是性别分工的二元对立嘛。
对，性别分工的二元对立。这套做法呢，其实在当时的维多利亚就算已经到晚期的话还是非常的普遍，就是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女性一定是就是一直唯唯诺诺。就算是被限制在家里面的话，这些女性也能够闯出一片天地来。就是当时是很多人的话，其实这种风俗也是从法国那边来的。我们知道法国那边很有名的蓬皮杜夫人，她就把自己的话搞了一个家庭沙龙嘛，等于她把她的自己的一个沙龙搞得非常的有名，非常的大。然后呢英国也是，英国很多的所谓绅士的这个夫人，他们就搞自己的家庭沙龙，就是邀请你丈夫的一些朋友来我这儿聚会。所谓呢他们当时有一个叫发名片的一个传统，这个发名片不像我们现在商务名片这么简单，他的名片的话就是我到你家里去拜访，然后呢我要在你的托盘里面的话留下一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名片，两张写着他们丈夫名字的名片，就务必暗示着你和你的丈夫的话两个人到时候要到我家里来探访。而且名片上面的话还要写内容，就是名片上面的话如果什么都不写，意味着你到我家来做客的话，我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茶水还有一些茶点，但是我可以比如说我写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古典派对，或者是我们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主题的一个派对，把这个主题的话写到一个名片上面，那么我们就奠定了我们下一次家庭沙龙的一个主题，就搞得这样花样繁多。但是呢对于当时的托尔金和他夫人来说，其实呢他们并不是怎么适应。就是这套繁文缛节，他们因为托尔金和夫人的话相对来说虽然是绅士阶层，但是出身的话还是比较下层，他们还是比较接近于像这种比较朴实比较工人阶级的这种就是氛围，大家没有这么多拘束。托尔金的夫人的话因此就是在牛津的话非常的受约束，也导致托尔金的话呢自己一直打不开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动不动就跟刘易斯就是 CS 刘易斯就说，哎呀你这个托尔金啊，三天老头跟我们聚会的时候就在说啊，不好意思我下一次不能来了，因为我要回去陪老婆。这种经历的话我听的都非常心有戚戚，因为我也就经常不好意思我要回去陪老婆，不好意思我要回去陪儿子，这个在当时的话对于托尔金来说也是一个常态。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呢托尔金的他有一些做法，其实包括像刚才所说的他对他孩子非常的平等，
对，
然后他非常注重体贴自己的妻子。这种做法呢其实在当时的话尤其是在下层很多开明人士当中其实也不少见。就是托尔金自己的一个老师的话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老师，叫约瑟夫赖特。他自己约瑟夫赖特的话很有意思，他就是一个非常尊重妻子而且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为什么呢？可以说是约瑟夫赖特的话自己的一个出身背景， 完完全全的工人阶级的出身，
对，天然的左派，
对，天然左派。他从小的话，他是在工厂里面打工，
嗯，
然后打工之余的话，他对学习语言感兴趣了，然后一慢慢的、慢慢的自己开始给人家教课，赚第一桶金，慢慢的走到了牛津教授的这一步。然后他自己这个就是非常主张，虽然他的老婆是他自己的学生，但是约瑟夫赖特的话，他自己跟他老婆的话合著著作，然后两个人的话互相探讨学术问题，然后鼓励自己的太太的话出版学术著作。他而且呢，这个约瑟夫赖特还积极的主张这个妇女教育，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下，可以说也对托尔金对于这个就是自己太太自己孩子的这么一种平等的教育的话，这个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嗯，他们当时应该还有另外一对夫妇也蛮值得聊的，就是那个法内尔夫妇哈。
对，法内尔夫妇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一个典另外一个典型。
对，
因为他们法内尔夫人的话，她的嗓门非常大。
嗯，
然后呢，就是属于他的托尔金老婆最怕的那种人，就是他非常遵守这个牛津大学的这套规矩，然后呢喜欢哎呀这个跑到你家里来，这个来敲敲门啊，然后来拜访一下，然后呢在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宝宝的婴儿床前，哎呀嘘寒问暖啊什么的，然后聊呢都是聊哎呀某某某某先生某某这个牛津教授的夫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某某牛津大学的什么情况、啊、怎么样怎么样，聊的全都是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题。
嗯，
然后呢以至于让这个托尔金太太呢对牛津这个社群，对于贵族这个对于绅士的这个社群的话敬而远之。
嗯，
就是这么一种影响，这么一种效果。
嗯，那当时你比如说托尔金跟他自己的夫人，他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相处方式，他们平常会聊什么或者会一起做什么？那我很好奇啊，比如说如果托尔金的太太对这样的一个牛津圈子不感兴趣，那他平常跟托尔金在一起他们聊什么或者会一起做什么吗？
可以说就是托尔金太太呢在来牛津之前的话，其实跟他跟托尔金本身的交流的话反而更加频繁，范围更加广，甚至于托尔金的话他会这个第一时间把他自己的创作跟他太太去交流，当然这个习惯的话他也保持了终身，包括他太太的话还会给他誊写他的文稿。然后呢到了牛津之后呢，他太太不太习惯了之后，但是他们可能主要聊的就是他们的孩子，就是托尔金自己的话可以说是这个践行了当时一种就是非常可以说是有点前卫的一种教育理念。
嗯，
就是他教育自己的孩子呢，嗯，怎么说呢，就是他并没有一种家长式的一种教育。
嗯，
就是他会
比较平等，
对，他会和太太呢聊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会和自己的孩子呢平等的交流。不但如此，而且他很有意思的是他从来，他虽然可以说托尔金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徒，
嗯，
他自己对于宗教的这个信仰是非常虔诚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强迫过自己的孩子去你必须要遵从什么什么规定，必须要遵从什么什么教规，他只是说我会为你祈祷，同时还为孩子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嗯，他会把自己觉得人格非常高尚又非常可亲可敬的一些自己认识的人让他去做孩子的朋友，或者是做他们的教父教母，或者是做他们的朋友，
嗯，
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去跟孩子交流。包括还有一点就是维多利亚时期非常有名的这个儿童文学，
嗯，
这种儿童文学呢他们就是开始强调，当然了其中有不少还是以这种道德教育的这种色彩非常浓厚，但是也有不少我们包括我们看到当时托尔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像柳林风声也好，像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著作也好，这种儿童童话的话他不是在跟孩子在讲大道理，就是以孩子的视角出发，这个想一些非常
很温情的小故事，
对，很温情很有趣的小故事。托尔金自己的话深受这种启发，自己也给孩子现编一些这种自己的小故事，
嗯，
包括他的霍比特人他的魔戒就是从给孩子讲的一些小故事里面受到启发，慢慢慢慢拓展，开始有了这些灵感。而且他孩子的话就回忆自己，就托尔金的话怎么给自己讲故事，他说我的爸爸的话给我讲故事的话，他从来不会拿一本这个童话书给我照本宣科，他说他从来都是即兴创作，
嗯，
讲的话绘声绘色，会讲的非常恐怖，
嗯，
还有时候呢又会有一些即兴的一些这种创作呢，把自己和孩子身边的一些事物拉进来，比如说孩子一个非常 喜欢的玩偶，像汤姆·巴巴迪尔，一个荷兰木偶，
嗯，
他就会把这个拉为故事的一个主人公，或者孩子丢失了一个这个玩具狗叫罗福，他会把这个罗福的话拉为自己一个主人公，让孩子觉得哎呀非常可亲可敬，我既然我亲切的这么一个玩具的话成为你的主人公，然后以这种方式来跟孩子讲故事，孩子就非常非常的听得进去，就是可以说是以这种某种维多利亚童话式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去感染自己的孩子，从而呢尊重自己的孩子，激发自己的孩子，成为孩子的一个朋友。
嗯，而且我觉得维多利亚时代童话确实是绅士用来家庭教育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它不单单只是一种文学阅读层面，它是一个亲子教育的这样一种手段。
是是，包括当时的话有很多的这种经典著作，
嗯，
也是一代一代人，你包括后来像霍比特人和魔戒，某种程度上也是维多利亚童话的一种延续。很多著名的作家的话，他们像杰克罗琳，乔治马丁，他们都是在小时候的话父母或者是读或者是给他们买这么一种童话，然后激发了他们对于奇幻文学的一种兴趣。
嗯，但是我觉得托尔金也不是一味宠溺他的小孩，我觉得他有时候该严厉的时候还是蛮严厉的，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嘛。
对，他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严加管教呢是一方面，就是他会在这种信件里面啊去劝诫自己的孩子，然后呢他会积极的鼓励自己孩子，甚至于培养自己孩子，比如说去天主教的寄宿学校去就读，比如说鼓励自己孩子出去闯荡自己的事业。这种观念呢其实也是维多利亚观念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叫约翰洛克，
对，
他写过政府论嘛，但是呢我们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洛克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学家，
嗯，
他写过一本书叫教育漫谈。
对，
哎，当时很有意思，我本来以为教育漫谈的话里面谈的都是一些非常严肃的这种教育话题，没想到头两章洛克先生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你给孩子啊从小的话要敢于让孩子受冻，
嗯，
敢于给孩子洗冷水澡，他说呢在孩子最小的时候要敢于坚决以最严厉的方式去批评他们指正他们，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开始要逐渐逐渐的以柔和的教育方式来跟他们平等的对话，
嗯，
也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维多利亚绅士的一种共识。
对，我觉得洛克最重要的其实是两块啊，一块就是他有个著名的学说叫白板说嘛，他说人一出生这个心智就像一块白板一样，就是你要对他把它塑造成才，就是要在白板上画图嘛，一张白纸好画图，把各种经验的东西加给他。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觉得绅士要非常注重教育，对吧，绅士是教育养成的，所以我觉得洛克这两块确实是很应该我们今天聊绅士应该聊一下，因为他是绅士教育的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先行者。
嗯，是，就是等于洛克的话呢，他对于很多教育的方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绅士培养的话，他既强调就是要以严厉的这种教规，严厉的这种规范去规范他们，另外一方面的话又强调以他们培养他们积极良好的这种人格，怎么以这种就是相对柔和的一种手段去培养他们。
对，我读他这个教育漫画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我觉得洛克非常注重德育，他始终是把德性放在第一位的。
是，就是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跟我们中国的这种就是德育的话是可以找到一些共通点。
但是我觉得托尔金严厉管严厉，但是我觉得绅士有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绅士永远是洋溢着这种幽默色彩的，就很诙谐的。我觉得这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绅士，但绅士这一块没有聊到，因为英国人本来就是很以自己的幽默来自豪的嘛，而且英国绅士又非常喜欢强调自己幽默那一面，我觉得这一点不管是在托尔金的家庭生活还是他社会生活我们都可以聊一下，正好我们最后也可以做个收尾哈。
嗯，是，就是托尔金的话呢一方面是非常有名的是以毒舌著称，
嗯，
就是而且是充满了这种英式的这种讽刺的这种毒舌的幽默，他就是不但是在一些这个个人生活的尤其是在他的一些信件里面不但涉及到他个人生活，而且他会对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像纳粹帝国，
嗯，
他会以非常讽刺幽默的方式去暗中的话去回怼他们。这是一个什么背景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出版之后啊，有一家第三帝国的出版社，
嗯，
来问托尔金，他说我们可以出版你的这本霍比特人，但是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你是不是有雅利安血统。哎，托尔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失礼， 就是非常的这个不符合绅士的规范。
你要查我户口是吧？
对，你查我户口问我隐私干什么？但是他知道这背后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纳粹的话非常非常看不起这些犹太人，他们觉得托尔金的话有一个，这个托尔金这个名字是一个日耳曼名字，他们觉得可哎，你可能是一个纯种雅利安人，可能没有这个犹太这个血统。没想到托尔金的话自己在信件里面这么回复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他说很遗憾啊，我这个就是跟犹太人这个这么杰出的这个种民族的话，没有攀不上什么亲戚关系。虽然我的朋友当中有很多很多犹太人，这个第一讽刺他们，第二讽刺他们。他说，我觉得啊，你们所说的这种雅利安血统啊，这个雅利安人就我们语言学上来说的话，其实比较接近于像伊朗人、像吉普赛人那种。其实呢，这个话里面也是讽刺他们，因为托尔金知道啊，这个纳粹不但是看不起犹太人，也看不起那些吉普赛人，觉得吉普赛人的话也是低等人。但是托尔金说，你们这个雅利安人的话，人家吉普赛人比你们这个雅利安血统要充分多了，这是他的一种英式幽默。然而呢，他在生活当中的话，也是充满了这种幽默感。或者说呢，也有这种就是很放得开的时候。这就是我在这个就是阅读托尔金传，包括在背这一期播客的时候，一直充满脑海的这么一种想法。
他好像跟朋友写信什么，就会有很多妙语，而且有很多很童趣的这种表现。
对，他在跟这个就是刘易斯啊，在跟他们就是在跟自己朋友写信的时候，而且他是童趣到什么程度，他是非常不但有童心，而且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我们众所周知的是，他的一本这个《霍比特人》出版的话，最终一锤定音是由一个出版商的10岁的儿子来敲定的。就是出版商的话给自己的儿子看了一下，出版商儿子写了一段评语，觉得非常好，他觉得这本书的话一定会成为大卖的。没想到就因为这么一出的之后，这个出版商的儿子后来当然也成为了出版商，竟然成为了托尔金一生的好友。而且托尔金在自己这个就是写自己的魔戒头两章之后，他说，我别人的意见我都不想听，我就想听你儿子的意见，我觉得他是我书最好的一个评论家。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就是托尔金的话，他新书出版的话竟然是听一个10岁的孩子，而且同时的话他还听自己家的小儿子，就是克里斯托夫托尔金，他叫自己的小儿子的话，他说，你给我书的话挑错，我觉得你非常细心，你只要挑出一个错我给你一遍试。没想到他儿子真的挑出来很多错误，他的这些书籍的话竟然是由两个孩子来给他来审，作为评审员。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以充分的体现出他对孩子的一种童心和一种关注。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人，他会做出很多很荒唐的举动。你比如说他会在给商店付钱的时候悄悄地把自己的假牙塞在里面，因为别人说要 change 嘛，他就把自己的假牙塞在里面。甚至于他会在这个新年圣诞聚会的时候披上这个白色的衣服，然后举着一把斧头扮成维京人杀到人家家里面去。这些这个胡闹的举动在孩子面前的话他也不例外。他自己给孩子很有名的是，他会这个假扮圣诞爸爸，就 Father Christmas，假扮圣诞爸爸来给自己的孩子的话，这个寄各种以圣诞爸爸的名义寄各种在圣诞节的信件，然后还甚至于还配合邮差一起，这个就是把这个圣诞信件让邮差的话送到他家里面来骗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么一种玩玩闹闹的过程当中的话，孩子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他们长大。就是说这我觉得也体现出来维多利亚绅士的一种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一方面的话他们是表面上是非常正经非常的彬彬有礼，但在私底下的话他们一直是非常胡闹。这我觉得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才是一个正常的地方。就像维多利亚时期表面上的道貌岸然，地下的话其实各种色情文学就在泛滥。
对，
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是人，人的话都是有这一幕，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人非常的高尚非常的这个就是绅士而马上就爱上他，但是我会同时因为他表现出来像个人，我会觉得非常亲近，我这才会爱上这个人。
对，
觉得这就是我读托尔金传包括我看维多利亚绅士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得。
对，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托尔金算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绅士，但同时有他非常可爱的这一面。
是是。
好呀，那我觉得本期节目相信通过雪莱这么非常生动而且有细节性的讲述，大家也了解到很多跟托尔金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相关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因为托尔金确实是个宝库，有非常非常多的值得聊的好玩的话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